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，主题可以概括为融进耶路撒冷。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，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开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？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阿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，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他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主耶稣在受难前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，时间正是受难周的第一天。从这里开始，马可用了占整本福音书小一半的篇幅来记载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，可见这一周的重要。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就记载了其中的第一件大事。马可的笔调一言简洁，只记载了事实，没有太多的解释。本段经文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主耶稣的高调，与以前主刻意隐藏自己不同，这次主耶稣不仅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进入圣城，接受沿途群众的欢呼，而且在进城前精心安排了这样的方式，期待这样的结果。主耶稣为什么要如此行？难道是要求人的荣耀吗？当然不是。主刚刚告诫争论谁为大的门徒，要做众人的仆人，自己怎么会如此呢？主这样做就是要在受难和复活即将发生的前夕，以行动宣告我是谁。这是先知一项的传统，以赛亚、耶利米等先知都曾这样做过，好使聚集在圣城的众人认识这位真正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们盼望的弥赛亚，荣耀的君王。而众人显然也领会了主的意思，以欢呼的行动来回应他是谁。福音书则将这一切记载下来，为的就是要叫我们认识主是谁。这提醒我们，神常常会以不同的方式或途径显明他的旨意，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灵性和悟性，在熟悉圣道的基础上宽广自己，常常预备好，以便能敏锐地明白神显明的旨意。为什么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？为什么主耶稣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就能宣告我是谁呢？这要从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说起。早在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建造第二圣殿的时代，先知撒迦利亚就已经预言，终有一天，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这是公认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表明骑在驴驹上的那一位不仅就是弥赛亚，而且是一位君王，是拯救以色列人的。 从那时开始，以色列人盼望着预言的应验已经有500多年了。现在主耶稣特意骑驴驹进城，就是要宣告自己正是这预言的应验，是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弥赛亚，是来重建大卫国度的。这预言为历代以色列人如此熟悉与期待，以致当主耶稣这次进入圣城的时候，众人立刻心领神会，于是何塞纳的欢呼声响彻全城。主特别说明那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意味着是非常适合用于宗教礼仪的，是专为主预备的。摩西律法要求挑选没有残疾未曾服饿的牲畜做特别的宗教用途，大家可以看民数记的19章。主在这里依此原则而行，正如主自己所言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但让我们也能常常洁净自己，随时预备为主所用。撒加利亚继续的预言表明，将要来的弥赛亚不仅是一位和平的君王，而且更是全地的大君王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，不但是要拯救以色列人，而且要拯救普天下属他的百姓。今天的教会遍及世界各地，正是主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的明证。主耶稣骑着驴驹而不是战马进入耶路撒冷，宣告自己乃是和平之君。他来的确是要征战，但却不是发动地上的战争，而是属灵的征战。主耶稣借着受难与复活，得胜了罪恶与死亡，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而这属灵征战的目的，正是为成就人与神、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平。这些都是主反复强调过的，可惜门徒和众人直到此时仍不完全明白，也不愿意接受。由于深受罗马帝国的统治与压迫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更多是属世的政治军事性的，恐怕不是一位如此的和平之君，而是一位政治领袖和战争统帅，能带领他们推翻外邦人的统治，恢复地上大卫的国度。他们更不愿意接受一位全地的大君王，因为那意味着以色列人仅存的特殊身份的丧失。但我们的主就是和平之君，他要求他的教会在地上同样做和平之子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尽管教会在地上常处征战之中，但我们需要时刻记得，我们所进行的是属灵征战，征战的对象并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。征战的目的是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，从而成就人与神之间的和平，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平。当我们身处激烈的属灵征战之中的时候，且不可因为受压过重和时间过长就忘了这一点，在血气中将焦点对准了属世的人或事，重蹈以色列人当年的覆辙。主耶稣骑驴驹进城，也宣告自己是那位谦卑的君王，既为君王而又谦卑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只有道成肉身的神子才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世人当中。世界的君王所到之处，多是耀武扬威、富丽堂皇，但我们的主却说自己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因此，尽管众人欢呼，但主却一如既往，并不寻求和领受人的荣耀，只是安静地进了圣殿。更没有人能想到，几天之后，这位奉主名来的 就要在十字架上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为罪人舍命。谦卑的君王同样要求他的门徒谦卑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服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骄傲是人性的顽疾，恐怕没有人能幸免于其害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当时刻警醒，效法主，谦卑自己，尤其在经历了些许得胜，或者因长期征战而疲惫的时候，更要当心。耶利米先知说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。我们能持守到今天，完全仰赖主的恩典，哪有什么可归功于我们自己的呢？主坦然接受众人的欢呼，从众人所用的语言以及后来法利赛人的反应看，这其实就是敬拜。又能提前预知并安排与驴驹有关的事情，都显明主是那位荣耀的主，天地万物的主，全知全能的主。尽管他自己卑微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但他却实在是神的儿子，是荣耀的君王，是当受敬拜的。不论众人出于怎样的认识和目的，都在客观上成就了对主的敬拜，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主第一次降临，是以卑微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在此只是稍微显露了他的荣耀。他真是荣耀的君王，但却是必须先通过十字架的道路，经历死荫的幽谷。主完全荣耀的显现，将是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那时万国万民都要在他面前跪拜。今天主依旧是那位当受敬拜、全知全能的主，因为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主都知道。他既吩咐我们去牵驴驹，即便有拦阻，主岂不是早已交代了该怎样行吗？我们现在仿佛当年的门徒，正受命去牵驴驹回来，好为主预备坐骑。尽管遭遇拦阻，但主的吩咐必定成就。相信不多的时间以后，就将是主大得荣耀的时刻。盼望教会进入应许之地那一日早日来临。如果主耶稣是通过骑驴驹进城来宣告我是谁的话，那么众人就是通过对这一行动的回应宣告他是谁。众人并没有领会错，他们承认主就是弥赛亚，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救主。这从以下两方面体现的非常明显。首先是将衣服和树枝铺在地上，让主耶稣从上面经过，这是承认并迎接君王的礼节。当年以利沙派门徒高了耶户以后，众将领就是这样拥戴去做王的。现在众人铺衣服在路上，表明他们在迎接自己的王。其次是众人的欢呼，无论是何塞纳还是奉主名来的，都表明众人实在认为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是当受称颂的。非常遗憾，众人的欢呼与承认的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，与主所启示的实质有天壤之别。不久之后，当主受难时，众人或者呼喊把他钉十字架，或者四散而逃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众人依旧不能脱离俗世的境界，所关注的还是地上政治军事的国度，盼望的还是摩西那样的出埃及和大卫王那样的泱泱大国。但主耶稣即将成就的却是属灵的天上的国度，是全新的出埃及，远超过当时以色列人所思所想的。只有等圣灵降临以后，众人才完全明白这一切。从对众人回应的反思中，我们可以汲取两方面深刻的教训。一方面是外在行为的正确与内在实质的错误是可能并存的，这里众人外在的欢呼与敬拜都是合一的，为主所接受并肯定。主还为此特别责备了那些对此颇为不满的法利赛人，但同时众人内在对主的认识和对主的期待却是错误的，他们固执于传统和自己的观念，因此热情也难以持久， 一旦遇到挫折或变故，就难免灰心丧胆，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。因此，我们既不能因外在行为的正确，这是我们比较容易判断的，而简单的肯定内在的实质，这是我们很不容易判断的，也不能因内在实质的错误而完全否定外在行为的意义和作用。当然，外在行为与内在实质同时正确是最理想的，也是我们当努力追求的。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是复杂的，不能简单的下结论，更不能以偏概全，要么全盘肯定，要么全盘否定。我们应当学习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人物和事情，合神心意的就肯定，不合神心意的就否定，拿不准的就当暂时静默不言。也要学习处事合乎中道，不要行义过分，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，何必自取败亡呢？不要行恶过分，也不要为人愚昧，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你持守这个为美，那个也不要松手，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。这是所罗门留给我们的智慧。另一方面是对狂热和从众的警惕。主耶稣这次进城是在逾越节的前夕，当时耶路撒冷聚集了许多上来过节的犹太人，宗教民族情绪高涨，因此很容易出现狂热和从众的情况。今天这一波众人聚集为主耶稣欢呼，但几天之后就另有一波众人聚集要钉死主耶稣。这其中出于情绪狂热的必不乏其人，出于从众心理的更不在少数，真正明白的恐怕为数不多。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容易被狂热煽动，愿意碎大流。在当今这样一个咨询发达但权威缺失、诚信空前危机的时代，作为基督徒，特别是年轻的信徒，我们更要警醒，不偏听偏信，不为舆论所误导，总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正道似是而非的学问，不在世俗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。在众人欢呼声中进入圣城的主没有做任何众人期待的事情，没有任何政治军事的壮举，而是一如既往的以我父的事为念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。明天主将洁净这座徒有浮力外表的圣殿，继续受难周的行程，宣告他到底是谁。切愿我们更深的认识他，更坚定的信靠他，更深的爱他，更殷勤的服侍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保守使用以上的时光，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你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，全人类的救主，你是荣耀的君王，和平之子，你谦卑自己，温柔怜悯。主啊，唯愿我们也和当年的群众一起欢呼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主啊，唯愿我们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能更深的认识你，一生服侍你，在新的一年中继续遵行你的旨意，将荣耀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